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其实也包含着希伯来书第五章啊，这个最末尾短短的11到14节这几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很特别，因为它里面包含着圣经当中非常具争议的一段圣经，也曾经对我有很大的困扰。困扰到什么程度啊？我当年在神学院里读书的时候，我为了这段经文跟老师争辩了整整一堂课啊。所以这个通常问题少年呢不是不好的啊，这个问题少年是好的，你有问题解决了才能将来去回答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为了后来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我在神学院里的时候是个标准的问题少年。我常常不懂的经文，我想不透的经文就跟老师争，跟老师辩。其中这一段的经文让我跟老师足足辩了一节课，他也无法说服我，而且困扰了我几年的时间。我真的是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想这段经文，后来才勉强从里面走出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那这一段的圣经虽然有一些细节在解释上有争议，但是它整个的那个背后的主旨，那个主题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其实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鼓励我们，信仰的追求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基督徒说，我们要竭力的追求，竭力的前进，不可放弃啊！那朝向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目标努力前行啊！这就是这段圣经很清楚的那个主题。而且这段圣经的这个主题啊，跟加拿大现在的这个季节呢又特别的应景。现在是什么季节啊？进入秋天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明显感觉到天凉了。加拿大最美的季节来到了，这个最美的季节是因为这是一个看枫叶的季节。不过加拿大到了秋天的时候，除了看枫叶，其实还有一个很美的很特别的景观我们会去看的，是什么呀？三文鱼回流，对不对？这两件事情，一个看枫叶，一个看三文鱼回流，这个是我们这个生活在加拿大的人秋天必看的两样东西啊。那三文鱼呢很特别，三文鱼是出生在淡水当中的，然后出生了以后呢，他们就沿着江河流到海里面去生活。他们长大了以后要产卵的时候，他们又从海里面沿着江河逆流而上，游到他们当时出生的那一片淡水的湖泊那个水域里面，在那儿产子啊，然后这个过程就叫做回游啊，三文鱼回游。这个三文鱼回游为什么吸引那么多的人去看？因为它有一样特别震撼人心的地方，就是三文鱼啊，目标非常的明确，他们完全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们就朝向这个明确的目标，不畏艰难险阻，一路上披荆斩棘逆流而上，这种奋斗的精神特别的吸引人。而这个东西，这个画面其实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基督徒的一生就应该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一生，我们就是应该面对着潮流，不是选择顺流而下，而是朝向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清楚的确定的目标，无论遭遇什么，不畏艰难，披荆斩棘，胜过一切的艰难险阻，最后到达神要我们所到的地方，得着神让我们所得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软弱，你可以跌倒，你可以失败，但是你不可以放弃。 所以我觉得这三文鱼洄游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一个最美好的写照。所以今天这堂信息的主题才叫做逆流而上。那一个逆流而上的基督徒的人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就叫做竭力前行，竭力前进，也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这个就好像也很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止于至善，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一生它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进步的一生，我们要追求活出更善更美更成熟更完全更丰盛的生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可离弃啊，也就是第六节所讲到的啊，论到这个不可离弃真道啊，论到那些离弃真道的人，就不可以让他们重新懊悔了，不能够离弃真道，不能够放弃，不能够离弃主啊。那么这是第二个要点，还有第三个是更重要的，目标方向比你的努力更重要，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的方向错了，你的目标错了，越努力越糟糕。所以第三个是什么？持定指望。那个指望就是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后面的十八节所跟我们讲的，我们要持定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我们的方向，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神将来要让我们得着，要让我们所达到的那个生命的地步。我们确定了这个目标，那么路途上无论多艰难，无论我们多软弱，我们知道那个目标在吸引着我们，神应许着我们，我们就努力前行。所以逆流而上的基督徒三个重点，第一竭力前行，第二不可离弃不可放弃，还有第三持定指望，你得有一个有确定目标的人生。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什么叫做竭力前进，竭力前行，竭力向前。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不进则退，你如果不能够努力的追求上帝，那么你一定是越来越远离上帝的。因为世界的潮流它永远是要把我们带到与上帝相反的方向，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生命的经历，当你想要追求神的时候，当你想要与神亲近的时候，当你想要做这个很美好的属灵操练的时候，你一定发现你的生命中发生好多意外的事情，你一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拦阻你的生命，在破坏你的生命，要把你带到远离神的地步。你常常要去参加聚会的时候，你就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那段时间你想要悔改，想要亲近神，想要远离世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家里面就鸡犬不宁。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用各样的诡计来拦阻我们亲近神，来破坏我们的生命，他就是不想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做那个永远吃奶的属灵的巨婴，我们要做可以吃干粮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魔鬼的意思，他永远要让你做属灵的巨婴，他永远是想着让你离开主，最后连巨婴都不是了，你完全已经离开神了。所以他本质上他是一个很大的征战，所以基督徒才要去竭力的逆流而上。而这个潮流，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几种不同的潮流。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潮流，财力的引诱，再比如说这个苦难的潮流，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苦难，对不对？苦难、艰难、患难让我们害怕， 让我们胆怯，让我们软弱后退。那其实还有一种更大的潮流，它是我们心里的潮流，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里面的那种自我，我们里面的那种淡漠的情感，我们里面的那种爱世界却不爱神的心。这个里面的潮流，外面的潮流，里应外合，把我们带到远离神的地步。我跟你讲，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的罪性，它破坏着所有的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没有自然而然这一说，所有的关系都要刻意去维系，去经营，去建立。但是我们人里面的罪性常常是自我中心，疏远，自我保护，远离啊，所以我们才需要刻意的去建立关系，刻意的去维系关系。哪怕是再好的朋友，再好的闺蜜，再好的兄弟，我们也需要平常打一个电话，发一个微信，聊聊天，找机会坐下来吃顿饭，对不对？来建立关系。如若不然，所有的好朋友最后的结局都是疏远。不信你看一看，我们出国这么多年，当年我们那些好战友、好同学、好朋友、好邻居，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已经非常的跟你疏远了，对不对？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很多人都觉得已经结了婚了，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其自然。我告诉你，这是婚姻中最大的一个谎言。婚姻的关系同样需要刻意的建立，竭力的去维持，努力的去经营。如若不然，我告诉你，所有夫妻的结局都是渐行渐远，最后就变成了拉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最后就变成了同床异梦，到最后就变成了虽然表面上是夫妻，可是彼此憎恶，彼此为敌。夫妻的关系同样是这样，一样的道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需要去竭力的追求，竭力的努力的去维系和经营的。如若不然，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必定是渐行渐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你在这里敬拜啊，你也教会里有很多的朋友，你就可以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的潮流，你里面的罪性都会把你带到离神越来越远的地步。你如果不是竭力的追求，我敢保证你离神的距离一定是越来越远。我前段时间在英国的时候啊，除了要在那个营会当中讲道啊，要做个人的辅导，那么我还要在那个小组当中服侍。结果有一天就在小组的服侍当中呢，有一个姊妹忧忧愁愁地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牧师啊，我每个礼拜都去听道，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很软弱，我觉得我跟神越来越远，我的生命真的很糟糕。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姊妹，请问你有没有每天读经祷告灵修，你有没有传福音，你有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那个姊妹瞪了我一眼，顿了两秒钟，然后又说了一遍，我每个礼拜都去听到的，我为什么还这么软弱？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我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的教会遇到这种问题呢，我相对比较温柔啊，通常一次说不通我就说两次三次，因为我常常能看见你们。但是我在外面服侍的时候呢，可能那个人我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见到他，所以我通常都很严厉，通常都很直接，基本上争取五分钟之内把问题谈透了的，所以我没放过他。我就很严肃地对他说，我说，姊妹，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我问的不是你有没有每个礼拜去听到，我问你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天灵修，常常传福音，参与教会的服事。 然后那个姊妹就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我一样都没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姊妹的挣扎可能是很多基督徒的挣扎，他生命的这个光景就是很多基督徒生命的光景，不是吗？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建造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你每个礼拜来听着一次道，所得到的那个力量绝不足以帮助你来抗衡外面的世界的潮流和你里面的罪行，它的力量是不足够的。你需要每一天的读经，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灵修，常常传福音，参与教会的服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建造你生命的一砖一瓦，你的生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这个就好像养孩子啊，我们当中这么多做爸爸妈妈的，你知道孩子是怎么养大的？我跟你讲，养孩子一点都不难，非常简单，每天吃好喝好睡好拉好，然后让他多一点运动，孩子就能自然的健康成长，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是这么养孩子的？平常把孩子扔在那个角落不管他，每个礼拜给他吃一次，吃一碗十全大补丸，或者每个礼拜给他喝一碗人参鱼翅鲍鱼燕窝汤。我跟你讲，你这么养孩子，你那孩子命不久矣，必死无疑。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不是这样吗？每个礼拜仅仅满足于听一堂道，那个不叫做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就是每一天好好建造你的生命，每一天去做你的牧师老生常谈天天念叨着你让你做的事儿。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天灵修，常常传福音，然后参与教会的服事，所有的这一切是在一点一滴的建造你的生命。这个就好像你吃一顿饭，你吃了包子，吃了饺子，吃了面条，你最后吃了一口窝头，最后哎呀我饱了，让你饱的是最后那口窝头吗？不是，你前面吃的所有的东西最后让你饱足。我们基督徒所有所做的这些属灵的操练，你去战胜自己的惰性，你去逼着自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你去攻克己身的每一天追求神，他最后都会让你的生命饱足，让你的生命成熟，让你的生命来成长。但是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属灵操练的习惯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自己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养成了那个每天灵修的习惯。我们说每天灵修很简单，你要养成这个习惯是很难的。我知道我应该每天灵修，我知道这样对我的生命有益处，但是每一天都有一大堆的理由告诉自己今天不灵修。昨晚睡得太晚，我今天想多睡一点呀，我今天约了那个谁谁谁，哎呀，我今天单位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你有一大堆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早晨不灵修了，明天再来吧。明天你照样有一堆的理由，到最后你发现自己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一年都没有读圣经。我自己逼着自己，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最后才养成了每天早晨灵修，不灵修我生命就不平安，心里就不平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只有把它养成习惯了，你的属灵生命才会慢慢的成长。但是一开始这个习惯的养成，一方面靠这种攻克己身的自律，可是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每一个个人都是懒惰的，都是有惰性的，大家互相监督，彼此追求，最后才有这种的啊竭力追求的力量，让你去慢慢的让这种属灵生命的操练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习惯。所以竭力的追求，弟兄姊妹，你每天需要读经祷告灵修传福音服事，每天世界的潮流也在不断的冲刷着你， 你如果不能竭力的追求，你保证顺流而下，被世界的潮流冲走。还有第二件事情，一个逆流而上的基督徒，第二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不可放弃，不可离弃。无论发生什么，要紧紧的抓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魔鬼的诡计，他就是要让我们离开主，他就是要让我们放弃，他就是要让我们落到那种没有主的、靠自己的、被世界捆绑的地步。所以这段圣经就给了我们一段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而这段警告也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那个特别有争议的经文，困扰了我几年的经文啊。这段经文说什么？这段经文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这段圣经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它就是一个警告，警告我们不要离弃主，不要离弃真理，要让我们在逼迫患难当中紧紧地抓住主。那其实这个跟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整个希伯来书写作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啊！我每一次讲到都强调这一点。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里面的这个问题，这个争议是什么？就是我问大家，所谓的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对不对？好，这些人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后来因为离弃了道理，就遭致了三个可怕的结局，是什么呀？废弃、咒诅、焚烧。什么叫废弃、咒诅、焚烧？就是他们灭亡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也会灭亡的，基督徒会失去救恩的。你们有没有觉得有问题啊？我们作为传统的福音派，我们相信的是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吗？但是这段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些曾经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离弃真理，结果最后他们被咒诅，他们被焚烧，他们被废弃。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困扰了我几年的时间，我在神学院的课堂上跟我的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就在这里，因为他跟我基本的信念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这个冲突你要知道，并不单单只在这段圣经当中，圣经中好几处都有这种冲突。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大家很熟悉的那个葡萄树与枝子的那个比喻，那些属主的但是又不结果子的枝子，最后什么结局？被父神剪掉了，扔到外面枯干了，被火烧了。其实跟希伯来书这里所描述的结局基本是一致的，其实最后就是指的灭亡了。所以他属主最后又灭亡了，哇，这个是对我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是个神学问题，对不对，弟兄姊妹？到底基督徒会不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我几年的时间。但是我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我走出这个问题，还是跟我的儿子有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可能你一生当中或多或少都对我们的孩子讲过这样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写作业，不准偷着玩游戏，让我看见你偷着玩游戏，我就狠狠地惩罚你。你们说过类似的话吗？ 肯定说过哈，多少都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问你，你的目的是要让你的孩子好好学习，还是要找个借口打他一顿呢？正常的父母一定是前者，对吗？你的重点是要让他好好学习，不是要找个借口把他打一顿。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爱孩子的，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软硬兼施，父母两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造儿女的生命，是为了把最好的给他们，是让他们去领受那个人生最大的福气。我们不想让他荒废人生，我们不想去让他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我们不想让他落到魔鬼的手中被咒诅，所以我们才会去警告他们，我们才会去严厉的管教他们。但是所有做的这一切是出于爱的。其实你再回头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这段圣经的这个重点，这段圣经的重点是什么？这段圣经的重点其实是要鼓励我们抓住主，追求生命的成长，而不是最后的咒诅，最后的审判。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与枝子的那段圣经，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要我们生命成长，与主相连，最后能够结出果子来，也不是最后要咒诅他们，要让他们灭亡。所以其实这两段圣经最后都在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所存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生命成长，越来越成熟，而不是要去咒诅我们。所以与其去探讨这个特别让人挣扎的神学问题，不如让我们去借此感受父神的心，父神那一颗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这是他的心意。当然这个里面也确实有神学的问题。这个神学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常常提到的paradox， 吊诡，似非而是的这个悖论，我以前的讲道常常提到这个词 paradox。 什么叫吊诡？就是圣经当中常常讲到截然相反的真理。我们的神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有怜悯的，有慈爱的神，可是他也是完全的圣洁公义的审判的主，这是两方面相反的。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书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是因行为称义，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圣经当中很多这种类似的教导，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是自相矛盾，其实它不是自相矛盾，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有限，人的认知和人智慧的限制。如果只强调一方面的真理的时候，人很容易怎么样呢？走入极端。如果圣经只强调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像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的，凡父所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绝对不会灭亡，绝对不会失落，那你相信，你觉得人会怎么样？我们就任意妄为，我们信了主了，受了洗了，我们就觉得我干啥都行，反正我不会失去救恩，对不对？我们就会犯罪，我们就会肆意去按着我们心里的情欲去行。所以上帝才会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些的警告，是为了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平衡。他警告我们，你不要放纵自己，你不要乱来，你要小心上帝的审判。当我们人既有因着上帝的恩典、慈爱、永恒的救恩所享受到的那种平安，同时又因着上帝的警告、上帝的审判而心里生出敬畏的时候，他最后所塑造出来的就是一个有平衡生命的基督徒。当然在我们身边，你一定也会看到有一些的曾经在我们当中的人， 曾经信了主，曾经受过洗，甚至曾经还挺追求的一个人，后来不见了，后来离开主了，后来渐行渐远了。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他们的生命呢？这个就好像这段圣经所提醒我们的，就是那个田地的比喻。其实你看这个田地的比喻，生长菜蔬或者生长荆棘蒺藜，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另外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主耶稣说这个撒种落在不同的土地上，它会产生不同的生命的果效。那个撒在道边的被飞鸟给吃了，撒在那个石头地里的很快就扎了根，可是根不深，太阳一出来就枯干了。撒在荆棘里的被那个荆棘挤住，它就长不大。还有撒在好土里的结实百倍、60倍、30倍。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要省察的是我心里是什么样的土地，我的心田是怎么样向神的道敞开的。你的生命是那个石头地的生命，是那个被飞鸟吃尽的，是那个荆棘地里的生命，还是石头地的生命，或者它是好土，它最后决定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果效出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可以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使用，就从神得福，而不是长出荆棘与蒺藜，最后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们当在上帝面前存一颗谨慎的心。而且圣经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当我们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常常所疏忽的一点，一个人怎么样得救？因信称义，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信这个词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它常常用的是一个持续性的语态，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语态。也就是说，所谓的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它指的不是我做过一次决志祷告就得救，那个信是指的你要持守你的信心。那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它就跟希伯来书的主题完全吻合，因为希伯来书所强调的就是你要守住你的信心，你不要放弃你的信仰，你不要离弃主，无论怎么样的逼迫，无论怎么样的患难，无论怎么样的引诱，无论怎么样的试探，你永远在神面前持守你的信心，直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其实这个才是圣经真正所告诉我们的，你要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信。真实的信是持守你的信心，持守你的信仰。那么最后的一点啊，所谓的这个逆流而上的基督徒的人生，还有第三个重点非常重要的，可能比前面两个都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持定你的指望，而这个指望就是你生命的目标。你要知道你去哪里，你要知道你人生的结局是什么，你要知道当你持守住你的信心以后，你将来会得着什么。而这个指望，这个人生的目标，其实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他所有应许给我们的必定能够得到。这就是我们确定的知道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将来能得着什么。而这样的一个确定的盼望，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无论面对什么艰难、什么险阻、什么苦难，都能够守住信仰的那个最大的力量。因为你知道你的持守是有价值的，是有回报的，你知道你的持守可以把你带到什么样的丰盛的生命光景当中。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指望，就是天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天上与神同在的这种荣美。那这段圣经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 上帝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让你的子孙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啊，有高峰有低谷，有成功有失败，有那个荣耀的时刻，也有那个不堪回首的那个至暗时刻。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我们常常喜欢把一个人脸谱化。当我们一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这是信心之父，这是伟大的圣徒，圣经说他是上帝的朋友。可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其实很多的软弱。亚伯拉罕曾经自作聪明，信心软弱，结果他娶了使女夏甲为妾，生了一个并非上帝所应许的儿子，就是伊什玛利，后来带来很大的麻烦。亚伯拉罕的一生，他两次很软弱，称他的妻子萨拉是他的妹妹，结果两次造成他的老婆被别人给抢走了。如果不是上帝来把他的妻子从王宫里救出来，救了两次，这个后面的结局不堪设想。这就是亚伯拉罕。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最宝贵的一样是什么？不论他多么软弱，不论他怎样跌倒，不论他怎样犯罪，无论他怎么小心，无论他怎么面对人生的挑战艰难，这个人一生持守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就抓着上帝的应许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跌倒了再爬起来，软弱了他下次悔改，不要再犯这样的罪。那么最后亚伯拉罕，包括我们这些凭信被称作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人，包括他肉身的子孙以色列人，最后得着上帝所应许的美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再说，我们的指望就是上帝的应许。我们的指望是当我们跨越人生一切的艰难以后，我们在天上要面对面见我们的神，在那里有永远的福乐，上帝的荣耀，在那里有我们在地上所得不到的一切的美好。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的指望是我们有一位已经进入幔内的，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罪性，他体恤我们在人生所面对的这一切的世界的挑战、潮流、试探和引诱，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祷告。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的指望是我们有一位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就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那个圣所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向他交托，把我们的软弱向他坦诚，把我们的罪恶败坏来向他悔改，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的指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心里有这样真实的指望，他就会在你的每一个软弱的地方，每一个试探，每一个引诱，每一个力不能胜的地方，成为你最坚实的力量。在60多年之前，美国的好莱坞拍过一部很出名的得过奖的电影，叫做《六福客栈》。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老电影。六福客栈啊，六福客栈是根据一部纪传体的小说改编的，那部小说叫做《小妇人》。《小妇人》这部小说根据的是一位英国的女宣教士艾韦德的真实故事所写。艾韦德是谁？这个艾韦德是一个没有资格做宣教士的宣教士。我们知道当年来中国的这些宣教士比如说什么剑桥七杰很多的医生，很多的牧师，其实当时对宣教士的那个甄选的资格是很高的，因为确实当时的宣教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艾韦德呢，从17岁就做女佣，她是在英国伦敦一个女佣，17岁就做女佣。后来她心里面有感动啊，被神的灵所催促，她就向宣教的机构报名，她要去中国做宣教师，结果被拒绝了。他们认为她没有资格做宣教师，她不够格。但是没有想到，在1930年，艾韦德28岁的时候，他居然自己坐着火车经过西伯利亚，长途跋涉，自己来到了中国来宣教。后来去了哪里？去了山西晋城阳城县来做一个宣教师。他在那里一边传福音，一边鼓励当地的妇女不要裹小脚，放开脚啊，他还收养了很多的孤儿。为了养活这些孤儿，也为了筹集宣教的资金，他后来就开了一家车马店，叫做八福客栈。后来拍电影的时候，把八福改成了六福啊。但是再后来很不幸的，日本的军队就开始炮轰这个县城，死伤惨重。顷刻之间，死亡的阴霾就把他们笼罩。结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这个小妇人，她为什么叫小妇人？因为她长得又矮又小，也没有读多少书，也没有什么能力。结果这个小妇人艾韦德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她为了救100多个孤儿、100多个孩子，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那个后代，她最后带着这100多个孩子，在那个县城沦陷之前离开山西，要把他们带到安全的西安去。你们有没有山西人啊？我们在座当中，我查了一下资料，山西80%都是山地，所以当时这个艾韦德带着100多个孩子跨越崇山峻岭，而且他当时只能跨越崇山峻岭，为了要避开那个日本的军队，他只能去走那个人迹罕至的那个最难走的那个路，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喝，结果他最后真的带着这100多个孩子平安的去到了陕西的西安，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个故事后来被称作是可以和辛德勒的名单所媲美的一个壮举，而这个壮举是一个连做宣教士的资格都没有的一个小妇人，英国的宣教士艾韦德所成就的。但是你也不要把艾韦德脸谱化，你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英雄，大有信心，性格刚毅，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艾韦德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他说受压甚重啊，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就是他自己也绝望，他和这100多个孩子到了最后就真的要死了，真的走不下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就用摩西和上帝打开红海的这个故事来鼓励他。艾韦德的反应是，但是我不是摩西啊。那个小女孩对他说，是，你当然不是摩西，可是上帝还是上帝啊。结果就是这句话把艾韦德的信心重新的建立起来，他又站立起来，继续的带着这100多个孩子来把他们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生命，直至最后成功。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也是一群小妇人，也是一群不配的小子，也是一群不够资格的人。其实我们的一生，这条天路历程，我们也常常会好像摩西走到红海边，结果转回头看见埃及的追兵临近，连绝命的指望，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也会好像艾韦德一个小妇人，在崇山峻岭当中走不下去了，旁边就是日本军队的枪炮。 但是，对，我们不是摩西，我们也不是艾维德，但是上帝还是上帝，上帝永远都没有改变，他是那一位把红海打开的上帝，他是那一位拯救了艾维德和他所带的那100多个孩子的上帝，他是那一个赐下够用的恩典，让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上帝，他是那一个能把逼迫教会的刽子手保罗变成一个建立教会的伟大使徒的上帝。上帝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医治，不断的拯救，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复兴我们这些小妇人小男子的生命，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只要我们逆流而上，竭力向前，永不放弃，我们必经历上帝那极大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虽然软弱，但你却是大而有能的耶和华。你曾救了摩西和以色列人，你也救了艾韦德和那100多个孩子，今天我们照样指望你来救我们，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安慰我们，你来医治我们，你将你够用的恩典赐给我们，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我们在这条天路历程之上，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患难，很多的危机，但是主，你从未离开我们，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面前祷告，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得胜，让我们不放弃，让我们竭力前行，直到将来在天上见你面的那一刻。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